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九十篇，一二节是非常关键的。如果没有一二节说神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，然后没有后面这些，就是包括从十五节开始的祈求，叫我们喜乐，十四节的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。那么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，如果你只看从第三节一直到十三节中间的，就是很真实，不信主的人也会有这种，尤其我们中国文人会有那种悲情啊，或者是空虚啊，或者是没有意义啊，就不信主的不只是中国文人，就是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佛教徒头脑清楚点都会有这种空虚的悲叹。可是因为整个圣经也包括这一篇诗篇里面一二节和后面几节，我们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。我们上次讲过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可以，如果这一句话不把它跟整个圣经连起来，那么你可以把它等于是坟墓。坟墓是人类或者说土地了，是人类、动物、植物一切东西世世代代的居所。一棵大树可能可以活几千年，活几百个人的世代，但最后倒几千年，各位太短了，倒在地上然后就腐烂掉了，然后归于尘土。其他动物也是一样，就如果我们没有想到这位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那么这个上帝是人最后的归宿，是动物最后的归宿，那个上帝就等于是死亡或等于是坟墓啊。可是上帝不是没有意识、没有感情的，很丰富。他做我们世世代代居所，就不是说我们最后都会到坟墓里去，而是我们活着、死着的时候，都有一个恩典的主带领我们。因此我就上次就讲，我怎么样都不能觉得旧约没有复活、没有永生的盼望。因为人生如果生活都是很痛苦，即使非基督也不会说都是很痛苦，还是有快乐的。但是不管是快乐和痛苦，如果我们就一死了之的话，那实在很没有意义，快乐也没有意义，因为快乐最后就是都化成灰了，没有意义。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，我认为看到，包括世世代代，你这样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虽然有很多你的震怒，很多的空虚，但是我们还是总的来讲，我们认识了你，我们有幸福，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幸福，而有着非常美好的幸福，到坟墓就停掉了，那是没意义。我们必须就像耶稣回答撒都该人讲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如果亚伯拉罕一生被上帝带领得很好，死了就没有了；以撒一生被上帝带领得很好，死了也就没有了；雅各一生被上帝带领好，死了也就没有了。那这一生实在还是没有意义。我们必须有个永恒的盼望，尤其活得很好。各位连不信主的人应该也都有这种希望嘛。哦，夫妻的生活幸福，或父母子女之间关系好，哎呀，希望能够再有见面的时候，就这样完了就没有了，那不行。所以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，如果只是一代一代大家都要死，有人呢，一代一代大家都要死的话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需要一代一代，虽然死了，活着的时候有主，而且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有一代一代的人都可以在主里面都可以再见面的盼望哈，就我看九十篇里面，很强，我很觉得那个复活的盼望和永恒的主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就给我们这个盼望在心中，旧约新约都有，我觉得是必须这样的哈，要不然，耶稣就不会引创世纪里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的神来讲到有复活又永恒的事了。 好，那不，这个重点讲了，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。就我们说从第三节开始，是不信主的人也能阿们同意的人生的空虚，最后归于尘土啊。千年，我刚刚说千年实在是很短的，我们人看很长很短的，宇宙是几十亿年，然后跟永恒又不知道怎么比法哈。第五节，九十篇第五节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草长起来，我们今天在台湾也不会有这样的经验了哈。就在沙漠地区，听说是这样，耶稣也举了这个例子，不过耶稣举这个例子是有正面的，这里好像只有负面的。就是在沙漠地区或以色列那个地区，虽然不完全是这样，但是有一点文学的夸张，但是差不多是这样，好像朝生暮死。我们今天台湾的草不会朝生暮死的，我们一般人也不太注重，我们家院子也没有什么草皮什么，不太知道这些事情。但在台湾亚热带地区是一直都有青草的，可是在那个枯干的地方，尤其是枯干的枯水的季节的时候，根本没有草，有的时候也是早上有，晚上就没有了，就枯干就死了啊。这很快，可是摩西的意思说人也是这样，九十年跟九个钟头差不多的，八十年跟八个钟头差不多的就没有了，整个人生好像睡一觉。那么睡一觉的意思我们上次也讲过，我们中国人也有黄粱一梦，喜欢用睡一觉或者梦来形容人生，因为最后都没有了，很真实的婚姻，很真实的夫妻关系，很真实的喜怒哀乐，到最后都没有了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叫睡一觉。那生长的草，耶稣把这一段话用作比较正面的，他说你看野地的花，野地的草，那么不过朝生暮死，神还给他这么大的荣耀，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荣耀，就一那个青草和小花朝生暮死都非常美好。那我们又回到这节经文，又讲到说如果很美好，然后又死了，然后归于尘土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水冲过去痕迹都没有了，那实在很没有意义，人生真的很空虚，整个宇宙也没有意义，整个历史不管人类以前以后的都没有意义。可是我们有上帝，我们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认识他，然后他又是全能的，然后就认识七八十年就 stop 了，你就变灰了，我也不想你，你也不能想我了，不能这样，我们想是绝对不通的。不要说新约很清楚的讲，旧约讲到神一代一代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把它了解成爱完一代就停了啊。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对，在九十篇第七节这里讲到，都是因为在罪恶中有很多的空虚，这我们很熟悉啊。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一生的日子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路德特别讲，摩西是律法的颁布者，律法是很高贵，是很美好的，是上帝永远不会废掉，一定会成全到永远的旨意。但是因为人的罪恶，律法就叫我们非常的痛苦。我们看到这美好的律法，让我们觉得我们永远达不到上帝的美好，就被定罪，就叹气，就恐怖，就害怕。就你碰到一个极其美丽的动物，是一只老虎，哦，它很美，但是它很严厉，还不只是老虎，是上帝哈。我们就在上帝的震怒、上帝的律法之下，在上帝律法的光照之下，隐恶隐藏躲起来了，照在面光之中。这当然可能不信主的人很嘴很硬了，他们常常比我们基督徒还硬，他们很坚定地持守他们的无神论或者这个世界的虚空。但是我们根据圣经，任何人 不能完全消灭神在他心里的启示，所以任何人都一定会有那个不安、空虚、难过。会有不安、空虚、难过，就表示各位，这有点哲学啊。人会觉得不安、空虚、难过，就表示有那个真实、美好、平安。否则，我们的不安从哪里来？我们有遗憾，就表示有完美。我们有痛苦，就表示有喜乐。神原来是这样造我们的，但是在罪恶里面，我们是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很多的叹气，很多的难过哈。但是即使我们在这世上，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权势，怒气的权势，那么如果神怒气的权势就是你的怒气是很可怕，是难以躲的，然后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就要晓得两件事，晓得你的脾气有多大，那么因此晓得我们应该怎么尊重你。各位你看这个话啊，敬畏，尤其是敬畏，你把它翻成 fear 或者害怕啊，谁晓得我们应该多么的怕你？我们怕你要怕到什么程度？因为你的愤怒很强烈。各位，这一句话几乎是教会里现在绝对听不到的。我们都会讲，哎呦，上帝非常的爱你，他爱你，他爱我，他拥抱你，他抚摸我们，我们都是这样讲的。可是圣经里面包括摩西，圣经很多这样的话，就是你要知道上帝的愤怒，你要知道上帝该受的敬畏。而在这里表达的是好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不仅要知道上帝的可亲可爱，我们也要知道上帝的可畏可容。你要知道，因为你知道这一点的话，你就有智慧了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对神不狂妄，甚至对神有一种害怕，那个是因为神的伟大，因为神的圣洁，因为我们的罪恶，我们会敬畏他。你在世上，你可以因为你看到人死了，你看到人病了，你看到人生的各种生老病死哀伤，然后你变一个佛教徒，你觉得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这人间没有办法避免的。但是你也可以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上帝透过给以色列人，包括给摩西，包括这篇诗篇，以及新约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启示，就你看到这些生老病死，人生的变化无常无意义，如果你知道神借着人跟你传福音，告诉他这些事情不是无意义的，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就是没有意义的生老病死化作春泥，而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震怒，而在这个震怒里面要你悔改，在这震怒里面告诉你如何在上帝对你罪恶发怒的时候，你如何能够回转，如何能够跟上帝和好，然后让你不仅死了以后有盼望，而且活着的时候也有盼望。所以一个人其实这时候摩西已经是应该要把那个福音表达出来了，因为我们看到你的威严，看到你的伟大，我们敬畏你，这你就会有智慧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啊。这一点哈，当然包括每个人，包括我自己啊，我都深深，我想我们应该都很希望自己是智慧的人，是聪明人，会数算日子。那么我希望我的确是这样子了，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说啊，康牧师，我们看你有点这个样子了。就一个，我对别人的尊重爱，包括我们的同工，各位，你对很多人会不喜欢的，包括同工，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你对人的尊重和爱会增多。这个增多同时对自己的狂妄自大会减少。就我不知道各位了，我是罪人，我觉得我很容易狂妄，我很容易看不起别人，我很容易对不管是总统 或者是交通警察，或者是计程车司机，脑袋不知道被什么吃掉了，什么什么，这头壳什么什么什么，对，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说，有的时候是真的这样觉得，然后觉得自己很聪明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越来越，本来是不敢，后来是就渐渐不会这样。这是一个上帝所造的人，即使他有很多的笨和愚蠢，他的笨和愚蠢最多应该反映出来也是神对你的怜悯。你因为认识上帝，所以没那么笨，没那么愚蠢。但是如果你自大的话，你狂妄的话，你还是笨也愚蠢。就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有一个很大的感恩的心。各位，我们能够信主啊，而且继续信下去，实在是太荣耀的事，太幸运的事。我传福音碰到那个玩梗的人，以前是会气，现在就会感恩。哇，对啊，他不想信，那我怎么会信的呢？就神怜悯嘛，就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要认识神。认识神的慈爱，要认识神，认识神的愤怒，都不是我们能凭我们人性做到的。就是这个是在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，就是说你要认识上帝的慈爱，有的时候好像连世人也可以办得到。哦，这个有的时候心情好，我想古今中外都可以找到一些童谣啊，春天到啦，什么太阳公公啊，春风姐姐啊，哦，生活很好啊，这个大自然对我们很好啊。就如果不是神特别光照我们，我们会有在赏心悦目的时候，心情好的时候觉得，如果有一个东西对我们好，老天爷对我们好，神明对我们好啊，会有这种想法。可是这种想法常常很快就破灭了，因为太阳公公可能就一直出来，然后就干旱了；春风姐姐可能就一直吹那个雨水来，你就淹水了。就幸福，人看这个世界。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基督教的一些诗歌也都是啊，花鸟啊这些有人找，花鸟这些，花鸟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。其实我们如果不认识耶稣，我们是不知道上帝的怜悯。同样，你不能够因为洪水地震说哦，我知道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愤怒远远超过洪水和地震。那包括永远的震怒啊，所以你真的是因为神的话启示，让你知道神是可敬可畏可颂可荣的，那是你就有智慧了。那个智慧不一定是你办事办得多好，甚至不是你的做人如何的圆融而已，那个智慧就是这里讲的，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怎么安排自己的日子，怎么看待自己的日子，怎么能够在每件事上能够做的更是敬畏上帝，有智慧的来做。我刚刚讲的是因为神的可畏，使我不敢狂妄，不敢自大，不敢看不起人，或者比较不敢。那么也因为神的爱，使我们可以更能够爱人，更可以尊重人，这不是不责备人哈，不是没有是非。那么，但这都是智慧，就是神，你认识了神的慈爱，不是只是花鸟的这些让你认识，是神的话。你也认识神的愤怒，不是台风、地震、癌症叫你知道神的愤怒，而是圣经上的话讲到上帝是如何恨恶罪恶的时候，那我们敬畏、顺服，也接受上帝的爱。我们就有一个智慧的心来待人处事。好，十三节，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这恐怕也是摩西反映出他在旷野所写的哈。他这里写 强壮可到80岁。但是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，他是活到120岁，他的人生被记载最多的是最后的那40年。那最后那40年就是80岁到120岁的，可能是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和所有人类最幸福快乐的40年。因为那40年天天吃上帝给的玛拿，天天有云柱火柱引导，灵磐石随着他们，天天有玛拿，上帝的同在，没有哪一个时代像那个时代那么深刻。这是他立约的选民。但这40年呢，恐怕也是摩西最恐怖的40年，比他在埃及做王子的40年，比他在米甸旷野逃难的那40年更可怕。就神的同在是真的，神的恩典也是真的，但是哦，他是深深体会到神的愤怒。我曾经讲过，各位可以继续，你可以自己去算哈。应该在38年内，以色列人就是4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，40岁以上成年男子应该都死了。如果我们说女人也相对的也都死了，就可能在这38年死了不知道100-200万人。38年死100-200万人，你乘365天，除个100-200万人，就每天可能死，我记得我那时候算一算，最少几10个了。各位，我们教会一个礼拜2次追思礼拜，3次已经很不得了了。每天8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每天18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你天天看到人死啊，就是上帝的愤怒。照民数记的写法，就是他们倒闭在旷野，倒闭那个字是很生动的，就是走了走着就倒下来了，就死掉了。然后烈日当头，就他们也发怒过，就耶和华又叫蛇来咬他们嘛。好，跟这个同时发生的哦，就是在旷野的时候，38年，20岁以上的人，男女可最少男人都死掉了。可是到他们进迦南的时候，再做了一次人口调查，人数没有改变，也就是这38年，如果死了150万，也生了150万。所以你每天15个追思礼拜，又有15个满月喜酒。哎呀，我们好高兴啊，感谢主，他满月了，我们一起来吃蛋糕，然后就通知啊，4楼啊什么都到这里来唱 Happy Birthday 或者什么，然后唱完了赶快又去主持追思礼拜。各位，这种荒谬和痛苦和拉扯就是这里。你要怎么看这个日子啊？是很多的辛苦，但神还要我们活下来，所以你要等候主，你要寻求神，神已经把他律法给你，神已经把他使者给你，求你，我们就继续求主，在我们得罪他的时候。各位不要忘记，摩西写这个的时候，我刚特别讲，是他一生和所有人类一生跟神同行最亲密的40年，可是也好像是最可怕的40年，所以也许可以用在每一天了。我们在每一天啊，都求主怜悯。啊，这顺便也提一下，应该是哥林多后书3章，那个保罗在那里讲到说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保罗在那里讲到说，我们在做一个工作，我们是新约的工作者，我们是新约的执事。我们是新约的执事呢，是一个称义的执事，是一个有荣耀的执事，是一个自由的执事，是一个有光辉的执事。在哥林多后书3章就在表达说，我们跟神的和好，我们神的儿女发出神的荣光，自由，这样的工作是圣灵完成的。我们通常会想到耶稣，不过保罗在那里特别讲， 有是基督让我们完成的，也是主的灵让我们完成的。圣灵完成的就是不是照我们肉体完成的。那里他特别讲，主就是那个灵，那个灵呢，看起来就哥林多后书三章讲的主那个灵，应该就是在旷野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使者在旧约的时候，因着人对恩典的认识不够，是愤怒的，但是认识他的人还是有智慧的心。我们在新约的人，我们就是更是有智慧的，我们知道怎么过一个数算日子的生活，要有智慧的心，待人处事，上班下班，各位很多了，包括退休的生活，包括空巢期的生活，我们每一个团契恐怕都需要，包括你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，到单身到结婚到做祖母到我们家乐团契啊，这都需要啊。我们要早十四节，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其实天天都在你的震怒下，天天也在你的慈爱下。震怒是要你敬畏他得智慧，慈爱是要你享受他信靠他，其实都是好的。保得你的慈爱，在新约讲的就更清楚了，那是因为你认罪悔改，有一个平安的心，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我觉得就是诗篇九十篇啊，起码对我自己熟悉的句子都是那些一声叹息，但是我想熟悉的句子更好是欢呼喜乐。欢一声叹息，有的这不能够没有的，连耶稣都有很多叹息的时候。他有一次的叹息是叫把瞎子眼开开啊，是不是以法大啊？那么欢呼喜乐就应该更多了啊，在神的家里面也有悲哀，也有安静的时间，也有默想的时间，也有音乐的时间，但是也应该有欢呼喜乐。十五节，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这意思不是说我上一个婚姻苦了20年，下一个婚姻让我快乐20年，各位不要照那个死板的数学来算这些。这也不是说我做妈妈养育儿女很辛苦，以后媳妇照顾我要相等的哈。我们不要这样来想，我们甚至也不要很悲观，说我们受苦的日子太长了，叫我们喜乐日子可能很短。也不要只是想到说，将来在天上有永远的喜乐。我们就想到，希望我们知道，我们受苦的日子让我们有智慧数算，好叫我们以后的日子能够更喜乐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，叹息，连不信主的人也没有办法停止。但是喜乐欢呼到永远，那只有你的儿女能够有。主啊，当我们也叹息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是敬畏你的叹息，求主让我们也有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同行，使我们能够有智慧，能够彼此扶持，能够欢呼喜乐。求主恩待每个弟兄姐妹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